现在大家关注的几个要点是，其中有一个是关于这个退休金的问题，退休金的纳税问题，现在是一个媒体热议的话题。就是有的人利用这个自我管理的这个退休基金来进行逃税。那么现在媒体热议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是不是要对这个部分进行一个很大的改变，来对这个部分进行征税。那么还有包括比如说房地产的复扣税的问题，目前也是一个热议的话题。除了这两个话题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政府如何利用这一次的这个预算案来创造新的就业的这个问题，就是哪些产业将会得到比较大的投资。我预测在未来主要是两个大的行业值得大家的关注，因为我们澳大利亚现在经济属于一个平稳的恢复期，其中矿业啊和房地产业啊，我们都知道矿业现在是属于比较不景气的周期里面，然后房地产业呢是属于经济周期的高点。我们经常有人提到说房地产是不是已经有泡沫了。那么剩下的行业，我觉得两个大的行业，一个就是基础建设行业，还有一个就是农业。这两个行业我觉得在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受到政府的重视。那么这两个行业是值得关注的行业，也是他们政府会在未来比较投大力支持的行业，也是创造新的就业的两个大的行业。
那哪些方面的预算会有所削减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削减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个福利医疗这个方面，因为以前有很多的人拿这个医疗去看病，然后这方面政府的成本比较高。在新的预算案里面，我预测就是在福利医疗这个方面政府会进行适当的削减。
那您刚刚也提到一个在此前争议很大的一个复扣税的一个问题上，之前有一个智库也提出要取消复扣税的建议，政府虽然现在已经对外界宣布是说不会采纳，那您觉得最终的结果是不是会一样？在这个复扣税政策上面，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对，这个复扣税问题现在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那么复扣税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呢属于一个高点，大家普遍的认为这个房地产有很严重的泡沫，所以我们应该限制这个投资房的买进。但是这个复扣税这个争议可能最后在这个马上要出来的这个预算案里面，我觉得政府不会说取消这个复扣税。道理是因为这个投资房其实影响面比较大，有很多的这个纳税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投资房，所以政府如果很慎重的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讨论，最后通过的议案是把这个复扣税取消的话，那么它的影响面波及面会非常的大。所以暂时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不大可能会采纳这个取消复扣税的建议。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次即将在晚上出炉的预算案，它的出炉会对哪一些人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这次预算案它主要的赢家跟输家，你预测主要是哪两类人群？
从赢家和输家这个角度来看，就看这个政府未来在支出和这个削减以前的一些支出方面的变化。那么我觉得比较大的一类输家就是属于以前试图去用各种方式逃税的那群人，比如说我刚才说过这个叫做 SMSF 对吧，就是 self-managed 这个 superannuation fund， 有一些人用这种自我管理的这个退休基金来进行逃税。现在这个政府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所以他们可能是一类很大的输家，就是这些试图逃税的人。那么谁会是赢家呢？我刚才其实也提到过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要看这个澳大利亚整个国家各个产业的轮动情况，现在从矿业和房地产业来说都不可能有比较大的举措，那么我觉得是在基建行业和在农业行业有可能政府会采取比较大的措施来拉动经济。所以我觉得大的赢家，不管从投资角度来看还是从就业角度来看，很有可能会是基建行业和农业。
我们这两天得到的一些分析会说，政府已经透露会给年收入超过80,000澳元的人来减税。那么这个很多文章也说，其实据统计75%的这个澳大利亚居民是无法达到这样的工资收入的。您觉得政府为什么还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于一个这个就是增税减税的这个上限来说，比如说80,000块钱这个数字，我们到底是这个政府高估了还是低估了？我们应该想一想，政府为什么 就是确定这样一个红线哈、啊。那么他政府确定一个比较高的红线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鼓励大家去从事那些收入相对比较高的职业。那么这些职业往往是对职业的技能要求也比较高。当然从这一点角度来说，这个税收方面的这个政策也和教育方面的政策很有相关性。那么澳大利亚政府现在也在加强教育方面这个拨款的力度，那么它在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税收方面的这个门槛。那么它减少这个8万块钱以上的这个收入的人的税收，是鼓励大家，鼓励家庭更多的去参与就业，更多的去参与那种高技能的高回报的那些行业。这些高收入人群虽然他们的税率可能相对要减少一些，但是他们的总的纳税的总额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从纳税的总额度角度来看，并不能说这些高收入人群他们拿到了一些这个税收方面的回扣或者减少，他们就对这个社会的总的贡献减少了。
这一次每一年的，我们说每一年政府的预算制定其实是根据哪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或者是一些社会的因素来决定的，这个是一个知识普及啊。是否会考虑现在的一些民意的调查或者是智库的建议？因为我们知道大选也是快近了，这个财长也说过这次的这个预算案其实不会因为这个大选的临近而做出一些慷慨的这个承诺。您觉得这次的预算案的话，或者是每年的预算制定，其实是根据哪些经济数据或者是因素？
对，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它要制定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话，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它需要考量。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 GDP 对吧。那么从政府预算来看，它最重要的是看这个国家的债务水平和 GDP 之间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偏高或者非常高的话，那么它就会想要达到收支平衡的话，它就减少支出然后想办法增加收入。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呢是失业率。那失业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比较细的分支是看这个叫做正式工作所收上来的税收。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一个社会里面它失业率可能比较低，但是呢很多人呢可能从事一个比较低层次的工作，低技能的工作。这样的话呢，即使在这个社会上面失业人数很低，但是呢交上来的税呢实际上比较少。这也是跟我们刚才这个讨论这个问题有联系。一个高收入的人他交的税其实比较多，那么当我们看这个 payroll tax 的时候，这个国家的 payroll tax 越来越多，而且失业率也保持平稳比较低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是欣欣向荣的发展。反过来一个国家如果失业率很低，但是它的 payroll tax 逐年没有什么变化呀，或者是甚至是在减少，那么就说明这个社会里面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那些高薪收入高技能的收入，去做那些低薪的低技能的工作，这样的话对社会来说是不好的。所以一个政府他要看失业率，也要看这个工作所带来的这个 payroll tax，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很重要的就是 CPI，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通货膨胀指数。那个通货膨胀率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通货膨胀率可以告诉我们整个社会是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呢，还是处于一个逐渐萎缩的阶段。那如果一般来讲呢，一个社会如果经济如果在蓬勃发展的话，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率是在增加的，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相反的，如果一个社会在这个经济停滞和萎缩阶段的话，那么通货膨胀率一般来说相对比较低，而且在不断减少。
那今年的这个预算案其实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同样是联盟党政府，跟去年的这个艾伯特政府来相比的话，财长莫里森也说比去年的预算更加实惠一点。那您觉得话，那今年的预算案的话最大的不同是将会在哪里？
我觉得所谓的实惠就是说，现在我们整个的社会是处于一个像我说的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经济也好，澳大利亚本国的经济也好，是处于一个在低谷缓慢这个复苏的一个阶段。整个的社会的就业来说，整个的这个公司的盈利来说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我想今年预算案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相对于去年和以往若干年份来说，政府更关注自己的赤字问题。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媒体里面经常在讨论这个关于澳大利亚政府是否能够维持自己3A评级的债务评级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政府的赤字进一步提高，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政府已经 有很大的财政赤字啊。如果在今年和以后政府继续有比较大的赤字，不能够达到很好的收支平衡的话，那么整个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债券的3A的评级将会出问题。那么政府的这个3A评级出了问题之后呢，它还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评级。因为一般来讲，政府它的这个信用水平是最高的，那么银行次之，然后其他的一般的公司呢又次之，所以这个政府的评级如果能够保持在3A 的话，那将有利于澳大利亚本地的企业啊、本地的银行啊去做贷款、去借钱。所以今年预算案最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控制政府赤字这个问题。
嗯，所以说是这个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预算案。
今年的所谓实惠就是我想就是会想办法要减少这个赤字，同时又能够拉动这个就业，这是它的实惠的本质的意思。